良友圣经学院之基督化家庭，
第十一课，良友圣经学院基督化家庭又要开始上课了。听众朋友你好吗？
高不高兴啊？
很高兴，因为今天呢还是讲夫妻的沟通。
周素琴你好，我是周广亮。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是第几课呀？素琴，
第十一课。
我想考一考听众朋友，第十一课，
对，
夫妻沟通，讲语言，后面三个字呢好像比较这个豪华，语言传理学、传播学。就是
你觉不觉得当我们这样去教导听众朋友的时候呢，我们自个儿也能够学到很多功课。
哎，学到，我觉得真的
非常好。
你看呢，这个稿子是我们写的啊，我们做了啊，
对，
然后呢我们在这里播的时候呢，当时就能够产生很多这个化学作用，是它刺激你的思想啊，然后呢让你
心动，让我们懂得去为别人着想，沟通会越来越进步，
也是神的恩典呢。
对，
那么第十课呢我们讲了这个一般的传理学的一些概念呢，什么是沟通，沟通的问题，沟通的工具，还有沟通的方法，一些建议。听众朋友你一定要练呢，要做，做了以后呢
就是练习，对不对？
对，要操练，要照着这个神的话去做哈，或者是要照着讲义的一些指示呢去实行，以后呢你有疑问或者又跟夫妻讲不通了，没有共同语言，但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因也说不定啊，他一直赌博呀，他一直怎样怎样呢，你写信来告诉我们，我们为你祷告。
是的，这个很重要的。那其实呢我是觉得人呢是活到老学到老，我们要彼此去学习，彼此在主里彼此支持带到。与人相处呢，我觉得最困难的就是沟通上面出现问题，常常是因为讲话不恰当而产生了这个冲突。
这个很重要啊！我认识周素琴呢有30年呢。
哦，有这么久啊？
是不是？你认识我有没有30年？是我们俩是一起认识的，有30年。我们也一起听周围的人讲话的声音，跟讲话的方法。其实看一个人讲话，听一个人讲话，就大概知道他是怎么样的人。
对对。
而每个人的语言呢，讲话呢也都不同。那么当然，中国人跟外国人语言又都不一样。
对。
所以这个语言的沟通啊，真的是夫妻生活里面一件很重要，因为每天都讲话啊，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我们来看看从夫妻的角度语言沟通，首先要看语言是什么，也就是话是什么东西。
对，今天呢我们在这一课里呢要讲三大点。第一就是语言是什么，第二呢就是意思如何的产生，第三呢就是吵架的问题了。
今天呢我们求神祝福听众朋友，短短的30分钟呢能够使我们的语言沟通也好，夫妻沟通也好，甚至对语言的操练也好呢有学习有进步。第一，语言是什么，有8点呢。不要以为我们都知道，我们都会讲话，从小
语言不是讲话吗？
从2岁3岁，从爸爸妈妈你好我好吃饭开始讲哈。可能第一他说语言是用
口讲的话，
这个是全世界的人都承认的。
对对。
但是呢盲啊、不是盲人，就是我们说聋人呢、
聋哑人士。
聋哑人士呢是用手讲。
对。
手语。
手语。
那这个呢是不在这个范围里面。所以语言是用口讲的话，括弧应该是聋哑人士呢是用手表达。
手语。
手语表达，对不对？这第一，语言我们讲的是口里面的语言。
第二呢
语言是有系统和结构的。所以呢外人可以学，这语言总是有一个你吃饭了吗，妈呢后面一定是一个问号，
对
对吧，你走了吗啊、对不对，
就是要问问你有没有真的走、
那所以你看外国语言也是，英语的话它有文法，我们中国话呢也有文法，我们现在讲的是普通话，不过我们自个儿的人呢学自个儿的文法的时间比较少，因为我们是
一生下来
在家里面，在我们的社会里面习惯性的这样跟上去了，
所以说外人也可以学的，
它是有结构跟系统的。
第三呢就是语言呢是这个符号是任意的。
哎，这什么意思，语言的符号，比方说大，你听到这个声音了，大，这个东西呢为什么不是中，那它这个是任意的，它不是一个法规的，就是大家都说这个大就是大，
对，
这个话呢就是这样来的。那英语呢 large 就是 large， 那 它是
more 就是小的了，对，所以你用以这个符号呢就可以代表
它是一个任意的、符号是任意的。
对，
第四，
语言呢是表达意思的工具，并不是实体，因此呢语言与实体之间呢会有距离的。
这句话听众朋友你听明白的话呢，下面第二大点就明白，以后吵架的时候呢跟很多事情呢你都能够分析了，
都能够解决了。
那语言是表达意思的工具，而不是那个实际的。比方说饭好吃，我们说那里的饭好吃，不是我现在讲的这个我嘴里面出来饭这个就是饭的，不是，我是表达一个意思，对不对？那么它跟实体之间有距离，这个等一下我们要解释啊。
对，
比方说你讨厌是什么意思，就是
是不是真正的讨厌呢？
如果我笑着讲你讨厌，就可能不是我讨厌你了。所以呢语言是表达意思的工具，它不是实体，它与实体之间有距离。我们要开始想了，听众朋友觉得哎，如果你有讲义的话你在这旁边画一个问号，等一下呢我们会回来，
我们再解释，对不对？所以听到这四点以后呢你就会明白第五点了。第五点说什么呢？第五点就是说语言永远是复杂的，
语言是复杂的，因为人的思想呢复杂，处境也会是复杂的。第六，语言是使用者也就是这个社会这个国家这个语言的民族的遗产，这个语言是我们的，就是我们的，对不对？
对，
我们是中国话普通话就是我们的，十三亿所讲的，对不对？那个澳洲人英国人他们不是人人都讲普通话，
对，
所以就是使用者的遗产要好好的珍惜。
那第七点就讲到语言呢是会增减或者是会改换的，所以我们说今天的语言跟清朝那个时候或者是明朝那个时候的语言呢会有一点不相同。
哎，还有很多不相同的地方，它又是从前遗留下来的遗产，但是因着时间的变化呢它会增加或者减少，也会改换，所以这个话呢是会变的，
一定会变。
很多新的语言进来了，从前没有什么万维网啊互联网啊这样的字啊这样词儿都没有，对不
对？
现在开车的一些有关的等等等等很多，那么语言会改变了啊，这个要记得。
那第八点管你说是什么？
第八点，语言是什么呢？第八，语言可以反映文化的每一个层面。
比如说呢，
你讲的话你们所拥有的话呢这些用词呢就反映了你们文化的每一个层面，比如说饮食的语言，菜谱啊菜单呢就反映出现在
饮食文化的发达，
对
不 对？
现在都吃什么东西，科技的语言就反映出科技的文明文化。那么很多人都讲很低俗的粗话，甚至是骂人的话的话呢，
这就反映了道德的文化了，
对，道德就低落，所以语言就反映出文化的每一个层面，就是语言。那么比较容易理解一到八，八点第四点呢是比较难一点点的，不过我们现在回来看第二大点的时候呢，讲完第二大点第四点第四小点就容易明白了。
好，第二大点呢我们要看的就是说意思是如何产生，
意思意义啊，我讲这个话是什么意思你明白吗？啊，明白，那这个意思呢是怎么产生。
对，有的时候呢你会反问对方一句话，你讲这话是什么意思，特别是对两个人不高兴的时候
那这意思不清楚你要跟他这个好像
对，广亮你刚才讲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的意思是神爱世人，约翰、
3:16，
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明白了。
对，
那有的时候讲了一句话以后呢对方很不高兴的这样反问，那么夫妻之间呢也难免会有这样的问题，那么只是呢配偶他可能反问可能是不反问，因此我们要探讨语言跟意思，语言跟意义之间的关系了。
对，
那现在先问一个问题，意思在不在语言里面，在不在话里面？
意思在不在话里面？
意义在不在话？我现在讲这话是什么意思，意思是不是在我讲的话里面？这一个问题听众朋友如果你能够答对的话呢，今天语言传理学夫妻沟通呢大概
就满分了，
就能考一个满分了，
是是
及格，不能说满分，及格。那话里面呢没有意思，
意思不在语言里面，
这一点呢听众朋友请你写下来，意思不在语言里面。一般人呢认为语言和文字是有意思的， 也就是当人呢讲某一句话的时候呢，那句话就代表了那个意思。
嗯，举个例子来讲吧，
我喜欢你。
嗯，
是不是真的我喜欢你呢？
那这里就有我喜欢这个
喜欢
对
的意思，对不对？
对，
对还是不对？一般是对的，但是真正来讲，严格来说呢，其实不对，意思不在话里面。
那到底在哪里呢？
意思呢，我们前面说了，语言是表达意
思
的
工具，
并不是实体。因此语言与实体之间有距离，所以呢，我喜欢你这句话呢，这句话不是
本身不会说是
喜欢你，是谁，是谁喜欢你？
我
是我喜欢你，所以呢，我跟你的关系是重要的。我们等一下举个例子就非常容易明白
了。我明白了，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喜欢呢不包括在这里面，而是你跟这个人的关系，对不对？
暂时可以这样理解。所以意思呢不在语言里面，那么意思在哪里？
第二点我们要看的就是意思在人的心里面，
在人的心里面，在人的头脑里面啊，意思在心里面。所以记不记得昨天我们读了一节经文呢？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七节，主耶稣给门徒洗脚的时候呢，彼得问他话，主耶稣就说，我现在做的你不知道，
等将来就会明白，
以后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是以后再明白呢？因为他的心窍会开，他就明白了。意思在哪里呢？意思在他的心中产生。他不明白的话呢，耶稣做的事情啊，给他洗脚啊，给他讲的话呢，
他也不能够
都没有意思，没有意义。因为意思是在他心里面。意义在人心里，不在外界，所以意义或意思呢，都是很个人性的，
也是非常主观的。
对，
我们可以这样讲。
新婚的夫妻呢，在表达幸福的感觉的时候呢，丈夫会不会亲一下妻子啊？
当然会了，
甜蜜的会亲了。那听众朋友，你听了啊，这妻子她说什么？妻子说：“讨厌呐，讨厌死了。”
但丈夫
一面笑着说：“他妻子，丈夫。”新婚嘛，对不对？那丈夫啊，很高兴啊，两个人
好讨厌呢，
好讨厌呢。那听众朋友，你说讨厌是什么意思？是不好的意思吗？但是他太太可以笑着说讨厌，而好讨厌的那个真正意思是什么？
在他妻子里面心中真正的意思就是说我喜欢。
我们是很幸福啊。
嗯。
哎呀，我讨厌死你了。
我喜欢你亲一亲，但是很害羞，对不对？
对。
妻子因为害羞才这样讲。
所以你看呢，我讨厌你，结果呢？也可以成为一种很浪漫很喜欢的意思。因此呢，我们说看一些报纸啊，看一些辩论呢、这个你要看它弦外之音，
对，
对不对？英语说呢，在字里行间呢，在那
还有里面的意思，
还有里面的意思。
对，
意思就是那些讲话的人心中他的确本来的意思。那么你理解的意思，结果我们就说呢，意思不在语言里面，而在人心里面。当然不是说完全不在语言的，我们要判断呢，要判断。
是的，那刚才这个例子是非常好，我觉得当我们多举一些这些例子的时候呢，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就能够把握这个意思的真正的意思。
好，我们举在生活里面实际上会有的日常生活里面会有的例子哈。
好，
孩子来家，丈夫来家，太太在那个厨房做晚饭，
他说我饿死啦，妈妈我饿死啦，
我饿死了。
嗯，
是不是已经死了呢？
当然不是了，
是不是
他表示他肚子饿。
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我
要
吃饭，快点，妈妈快点做饭，
我非常饿的意思。所以那个死字呢，不是真正的死的意思，意思在两个人讲话的心目中。其实这个社会都这样理解，我们就知道他不是真正的饿死。
对，
对不对？可是有的时候呢，如果是报纸上写这人饿死了，
那才是真正的饿死，
你就能够明白那个情况。所以意思呢，要在我们的理解里面去好好判断。第二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就是说孩子不听话的时候，
哎呀，这个很严厉了，
我揍死你，
我揍死你。基本上不会把他打死，这是
当然了，做父母的哪里舍得打孩子，
很可能他的意思是我要
认真的来管教你，
管教你。对。那另外这个意思要看看我们的情况了，因为它跟环境有关系。有空欢迎你来我家坐呀。 好，再见再见，是不是他真叫你来做呢？就是表达一个好意的意思。
也就是说欢迎你来了，不是说叫你常常的来，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做朋友的意思。
我很高兴。所以有的话呢，它是语言是这个语言呢，是意思呢大家都明白，它是另外一种意思的。 对
不对？那我们看了意思不在语言里，意思不在意思是在人的心里之后呢，
还有一件，
还有一个就是意思呢，是由解释产生的，
要看你怎么解释。
我觉得我们先听一个广告，然后再回来看这个意思是由解释产生的。
好，
希伯来书是三章四节，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良友圣经学院之基督化家庭，
是的，现在是第十一课，由周素琴跟我周广亮为你主持，跟听众朋友一块探讨夫妻的沟通。我们从语言的角度来讲了语言是什么，意思怎么样产生。意思产生呢分三小点，第一，意思不在语言里，第二，意思在人心里，那么第三呢，我们就要解释了，意思呢是由解释产生。
对，
素琴，你觉得这一段是我先讲一讲还是你先讲好？
其实不要紧的，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把我们的心思借着这个讲义呢跟听众朋友一块分享。我们刚才讲了，既然这个语言的意思呢是由人心来做决定，那我们怎么样去明白人们所讲的话的真正的意思呢？
我们是不是要常常去猜别人讲的话的本意，对不对？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
文字和语言呢在传播以后呢是经过人的解释才能明白的，但是这个解释是很快的，在习惯上在脑子里面解释。那这个解释的方法呢跟这个解释的习惯呢，其实呢就是从小的时候在家庭里面，在生活圈子里面呢有长辈的熏陶自然养成的，
所以它是一种习惯，而且也是一种文化。
对，
对，
那么一句话的解释方法呢可能很多，但为什么不会理解错误呢？这个是因为使用同样语言的这个社会，我们的这个地方这个族群的共同的习惯，是一种大家都是这么做的，这个叫文化，语言文化。
对呀，
当我们不小心的时候呢，就容易脱离这种习惯，结果呢就造成误会。有的是误会，当然也可能是讲的不清楚，还有其他的干扰的问题。那一个例子就是，外国人或者外地人因为跟我们的这个语言习惯不同，所以呢就算他用了某些词汇，知道这些意思是从字典里面知道，是不是知道，
但是也会有误会的时候，
有误会或者闹出笑话。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就在电影上啊或者在其他地方看到这样的情况。那我们夫妻讲话呢，关系好的时候呢不容易有误解，
但是如果吵架的时候呢，
对，心情不好的时候，要生气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呢这个意思表达的呢很敏感。那这就是牵涉到意思的产生与解释呢，原来是受爱的关系跟气氛影响。因为意思是在哪里，是在人心里，
心里面，
而且它有主观的成分。
对，特别是夫妻讲话不投机，没有默契，甚至吵起来的时候呢，也是因为听错了意思。尤其是我们要知道，这个女人的语言呢，妇女的语言习惯跟男人的语言呢会有差距的，会不太一样。那我们呢一定要明白，就是爱人他所讲的真正的意思，不要在这个语言表达上面去判断，或者是讲一些理由，或者是解释一些事情，这样的话以免造成不必要的误解。
现在素琴解释的这几句呢，我们在吵架的问题里面再整理的话，听众朋友就非常明白了。现在就进入今天第十一课的最后一段，
吵
架
的
问
题。
你看呢，吵架的吵字呢左边是一个口开始啊，
对，
那么我们只用口，君子动口啊。那吵架争，
千万不要动手，吵架的时候不要动手，
动手不但犯法呀，在基督化家庭里面没有动手的，我们只有动手做菜，
不可以动手的，
动手清理家，而不来吵架。
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吵架的时候
不来打架了，
动口好，不要动手。
三，吵架，
其实夫妻吵架呢是非常正常的，因为呢它是一种很激烈的这个沟通的方法。若是常常吵架的话，当然我们说不好也不正常，但是偶尔吵一次架呢，我觉得也是无所谓的。 有些人说我从来都不吵架，这样是不是真的很好呢？
如果他们是真心相爱，沟通非常完满的话就好，但是呢，以我们前面所讨论到的沟通的情况跟人的限制跟语言呢，这么多意思啊习惯呢，会有吵架的情况，因为人不是完美的。
嗯，既然夫妻吵架是非常正常的话，那我们就要看一看吵架的时候要留意哪几点了。
共有七点。
嗯，
第一，吵架的时候要提醒自己，心情比道理重要。吵架的时候呢，不是因为没有道理，
嗯，
而是因为心情，
对呀，
受了伤害。
通常在收音机旁边的弟兄们呢，我也要讲给广亮听，因为广亮呢也常常犯这个毛病。
凡有耳的可听的就应当听。
因为每一次吵架的时候他都会跟你讲一些大道理，那我就告诉广亮说，其实现在不是需要你讲道理的时候，而是要知道我的心情有多么的不好。女人和男人不一样的地方就在这里，那吵架的时候你要知道心情重于道理的。
我们在第九课访问赵群牧师夫妇的时候，赵师母说过了，心情不好或者吵架或怎么样，他会把它写下来，用文字道歉。
自己先大哭一顿。
对，
如果自己做错了的话，当然写文字来表达自己的错意，
心情的一种表达。好，第一，心情重于道理，不是要以理由来平复或者来安慰对方，而是考虑到对方的心情的感受，因为心情受到伤害，就要从心情那里开始去治疗，对不对？
嗯，对。
第二呢？
第二呢，就是面子重于道理。
这个面子呢，就是自尊心的问题。
不要使对方没面子。当你们吵架的时候，千万你不要给对方，就是说，把他压到就是说把他踩到脚底下。
这个在第三者面前吵架就容易造成这样的情况。第三者的意思就是有另外的人呢，
比如说在孩子面前呢，在婆婆公公
面前，在亲戚
面
前呢，
在亲戚面前，
在更多的人的时候呢，更不应该了，对不对？所以就是我们要祷告避免的不要堕入试探，就是这样。
最重要的是告诉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夫妻吵架两个人关起门来两个人吵，不要在孩子面前吵架，也不要在第三者面前吵架，
关起门来好好沟通哈、
嗯、
面子重于道理。第三，现金
过于过去，
重于过去。
嗯，
原来呢讲问题的时候是讲现在的问题，这个问题对不
对
我们怎么样解决啊？这个事情来了，
只讲有问题
的
事情，不要提过往。这个
这不是讲历
史
啊，讲历史
还要把七大姑八大姨都拖出来，
然后呢再把上一代也带进来，讲父母亲的问题也拉进来、
嗯、
那么哇这个就不对了，
跑不完了。
所以呢面对现今的这个问题，而不是讲过去。
嗯，
第四呢，
意思重于语言，
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这堂课了。语言传理学呢，意思怎么样产生，而不是语言呢，对不对？有的人呢，在生气的时候呢，会用很激烈的语言呢，激烈的一些用词。
嗯、
那么，如果你以平时的那个理解去解释的话呢，就错了，对不对？有的人说很生气的时候，我要走，
嗯，我
要走，好，你就走，你就走，那他就走了，他就走了呢。我要走是什么意思？他要离开，
表示心情非常的不
好，是要分开吗？他可能你就不要去解释他讲的话，他讲的话呢、
嗯、
只是一个生气的时候的一个语言、
嗯、
一个感情的一个冲动，你就不要以我要走，结果呢你是要分离，哎呀你是要怎样怎样，
对，
你的解释就错了。
还有一点我要提醒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就是说当我们夫妻吵架的时候呢，有两个字是永远不可以讲的。广亮，你知道是什么字吧？
哪两个字啊？
离婚。
哦，
离婚这两个字是绝对绝对不可以讲的，你要控制自己的舌头，就是说多大的难题你也不可以讲这两个字。
婚姻是一生的盟约，我们在第一个礼拜讲过了、
嗯、
生命也不能够拿来伤害，
开玩笑的、
啊、
对，
用生命来怎样啊？我们常常有的时候从听众朋友的来信当中看到这样的情况呢，啊，这都是我们在平时啊要操练要提醒的。好了，意思重于语言呢、啊、
嗯
啊，我们是这一堂课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对，
那么在吵架的时候小心，第一不要乱讲，第二讲了以后呢你要明白他的心情他的意思、
嗯、
而不要抓着他的用词而继续的吵下去。
对，我们常常说在气头上什么话都会讲，那在气头上的时候呢我们要懂得控制自己。
后面三点非常重要。第五，
后面第五第三点呢就是现在是第五点了。
嗯、
对，道歉重于自尊。
先道歉的便是胜利的，
嗯，
也是刚强的，
嗯，
所以呢永远是先道歉。哎，我觉得这个我们在那个讨论的时候第九课里面也提到这样的事情啊。
对，
那以后知错的话呢，可能吵架的时候两个人都有错呀、啊。
对
对啊，能够先道歉的人，
他是强者，他是强者，
因为你强，你才能够道歉呢，赶快道歉。
嗯，如果是两个人同样的犯错的时候呢，我觉得应该鼓励丈夫先道歉，因为妻子比丈夫软弱嘛，对不对？
对啊、
所以丈夫呢应该先道歉，做一个榜样给妻子。
这个需要练习，平时心情好的时候练习，诉求我做错了，请你原谅我、
嗯。
现在能够讲啊。
当对方跟你道歉的时候呢，你也要懂得去接纳，你千万不要说算了吧，你还是这样讲，你不要讲这种话哈。
吵架问题第六，检讨重于
沉默。
沉默，哎呀。事情过了以后呢，好好检讨怎么样改善，常常反省讨论，日久天长必会进步的，必会成长的。
这是需要操练的。有的人个性呢真的是很内向，无论是丈夫也好妻子也好，有的人就是说哎吵架了，一方在那里继续的吵，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不讲话，不讲话的话会让对方更生气，
嗯，
所以呢千万不要沉默，常常的去反省两个人的关系，使两个人的关系能够越来越好。最后一点呢就是讲到希望重于放弃，
盼望哈，不能够放弃，
对于婚姻要存希望，我们千万不要放弃。因为什么呢？因为婚姻呢是神圣的，有神的祝福。不单是我们要对婚姻上一方面不要放弃，其实在做人方面呢也是一样，遇到挫折千万不要放弃。
嗯，那这是吵架问题七点的提醒。
嗯，
有一段圣经《哥林多前书》13章，第四节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第七节，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
凡事
忍耐，爱是永不止息。
对，
这是哥林多前书13章讲的爱的真谛，希望听众朋友夫妻的沟通里面有爱的存在，也培养这些爱。
是的，希望我们真的是让神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懂得真的是凡事忍耐。是的，在节目结束之前呢，还是有两个问题让听众朋友你去思考。
问题讨论，
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语言为什么会随着时间跟环境改变呢？
第二，
意思在语言里呢，还是在人心里呢？其实第二个问题非常简单，听众朋友听课的话你就知道，意思是在语言里呢，还是在人心里呢？
好了，良友圣经学院基督化家庭第11课夫妻沟通的语言问题呢，周素琴跟周广亮给你分享到这里，欢迎听众朋友随时抽空来信回应，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进步。
是的，素琴跟广亮呢也祝福收音机旁边的每一对夫妻在沟通上面能够越来越好。
是的，
愿神祝福您，再会。
再见。
把我的手交给你，把我的心交给你，将合而为一。